愿你把每一位弟兄姊妹，无论他们是住在美国的西部、中部、东部，还是住在那遥远的东方，我们住在世界各地，都把我们聚集在一起，聚集在网络前面，能够用我们的心聆听你的话语。主啊，求你保守朱牧师下面的信息能够通过他的口传到每一位弟兄姊妹的耳中，也传到我们的心中，让我们一起共同纪念主、仰望主。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朱牧师。
哎，好，谢谢莎莎。哎，好，我来分享我的屏幕。好，请问大家可以看到我分享的屏幕吗？
可以的。
好，感谢主啊！我们今天有一个很特别的题目啊，大家知道最近这个前几天这个美国的这个川普总统在北京访问，跟这个习近平这个主席9年时间啊，这个第二次这个见面啊，那我们呢今天呢这个要分享的题目就是在总统与主席之间。基督信仰如何塑造中美的这个200年？从这个清华、燕京、协和，还有 Birmingham 在湾区的一座城市啊，讲一讲在教科书上可能没有告诉过你的那个故事啊。那大家知道呢，这个川普总统是在2026年5月15号，就是今天啊，几个小时之前，他呢这个搭乘这个空军一号。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离开中国，返回这个美国啊。2天的峰会结束了，那他们呢，这个在东中南海这个花园散步啊，然后又在这个北京的一些的人民大会堂会见宾客啊。大家都说这个会谈气氛非常好。川普在最后接受访问的时候说，解决了很多不同的议题，两个人有很多的这个共识啊。那同行的还有这个马斯克啊，这个库克啊，黄仁勋啊，都是一帮这个国际的这个这个大公司的 CEO 啊。那我想呢，这个这一次的这个会议当中我们今天在这里讨论的。是这个会议作为我们的一个引子，我们要问的呢是一个更深的问题啊。这个在过去的200年中间，有无数次的这个总统跟主席、国务卿跟外长、将军与将军的这个握手，或者有的时候可能是有些的这个抗衡。那究竟是什么力量在美国与中国之间到底编织着怎么样是一个最深的、最持久的一个？连接这个才是我们这一讲想跟大家分享的。其实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中美之间的最紧固的连接，其实不是条约，因为条约可以毁坏也不是贸易，因为呢贸易呢什么时候就变成贸易战了这个呢也不是军事，军事呢是可以反目的其实最重要的呢是人特别是我在今天在这里要讲的是有信仰的人。那今天呢，在这个峰会刚刚结束的这个历史时刻这个全球的焦点好像都在关注这一次的这个两个人的峰会我想我们基督徒也需要了解一下这个时事所以我们也来看一看这个中美两国之间比那些外贸比那些这个外交更能够牢固的连接两国的。到底是什么今天我们借这个时间就一起来看一看。那因为呢，我呢是生活在这个湾区我们今天参加的朋友当中有很多是湾区的朋友既然在湾区，我们就从这一座城市讲起在101高速公路旁边这个有一座城市叫做 Birmingham。 那每一次我们如果去接机或者去送机啊，也就只要你这个飞机是坐落啊，在这个旧金山国际机场的话呢，哎，你在飞机上你都可以看到下面有一座海滨的这个小城啊。那这座城呢，就是这个 Burlingame。现在这个 Facebook 的有一个分部啊，这个现在叫 Meta 分部，其实在那里就有一个他们的分部啊。那我呢，其实就在这个 Burlingame 那个海边的一个办公室里工作过啊，有的时候工作结束的时候呢，我其实还去旁边有一条 trail 叫做 Bay Trail 跑步，沿着这个海湾，吹着这个太平洋的风，看望这个看着对岸的这个山啊，那个地方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地方啊。那里呢有一个公园叫做 Coyote Point 这个公园，这个公园里面呢其实有一块纪念石，哎，我也是因为看了那块石头，哎，才知道原来这个城市是因为这个人来命名的。这个人呢就是安生，Burlingame，就是他有他的这个中文名啊，他的中文名叫普安城，这个人有中文名字，说明他跟中国啊有一段这一个非常特别的一段的关系啊，那我们就来从他的这一段关系来讲一讲这个普安城。普安城是谁？普安城就是我们讲的这个 Burlingame 这个城市命名的这个人啊。这个人呢是差不多是200年前出生在这个纽约州啊，这个1820年的时候出生在纽约州，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当过律师。进过国会，他是共和党人。他1861年的时候呢，这个林肯总统任命他是作为这个美国驻华的公使啊。那么按照外交惯例的话呢，如果做美国的这个公使的，他的责任是代表美国的利益来对付中国的啊。但是这个人呢，很特别。那我们要想想，为什么这个人这么特别啊？他的特别之处在于什么呢？这个美国人到了中国之后啊，他就爱上了中国。他不是表演性的爱，而是真实的相信中国是一个有价值的、有文明的、有尊严的这个国家。特别是里面的人是勤劳的，是这个是非常有文化或有文明背景的这样的一个国家，这样的一个人民。所以呢，他觉得中国有权利要被平等的来对待。他在给朋友的信里面说啊，他说这个民族拥有数千年的这个文明，我们西方人没有资格用藐视的眼光来轻看他们啊。那这个就是普安城啊，就这个 Burlingame 的这个原来这个人啊。那你知道吗？在1867年的时候，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也是戏剧性的一幕，他的这个任期结束了，就准备从中国返回美国，但是当时的清朝的总理衙门的官员呢，就找到他。总理衙门就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一样，这里的官员找到他，提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这个请求。他们对他说：“普大人，你愿不愿意代表我们大清帝国出访西方啊？”那他是谁啊？他是从美国来的，但他被中国人民、中国政府认可啊，非常信任他。一个美国人就代表中国政府去访问美国、访问欧洲啊。那普安城非常爱中国，他答应了。1868年的时候，他就带着清朝的一些的官员组成代表团，从上海出发，横渡太平洋，抵达旧金山啊。这个就是我们湾区为什么旧金山这里跟他会有关系啊。这湾区的人知道他来过湾区好多趟啊。到了旧金山之后，再一路东行，一直到达这个华盛顿啊。那他在华盛顿的时候呢，就见了这个安德鲁·约翰逊总统，与当时的国务卿呢，这个签署了这个普安城这个条约，在1868年的时候签订。那这个条约的核心是什么？这个条约的核心呢，就是中国人有权自由移民到美国，享有其他国家移民的这个同等的这个权利。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那个时候签订条约，中国出来的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那个时候的条约很多都是不平等条约啊，都是好像要来占中国人便宜的。但是这个美国人竟然带着中国的这些官员到美国来，这个签订这个平等的条约，保护这个保障权利的条约。正是这个条约呢，其实在当时那个时代呢，就打开了这个大批的这个华人移民到美国。正是因为这个条约啊，也就是说，没有普安城的话呢，就没有那个时候的这个 那个时候华人的那个美国梦啊，所以湾区的第一代华人移民的故事，其实背后就是有这个普安城这个名字啊，或者说普安城啊，这所推动的这样的一个条约所带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结果，第一代移民其实跟这个普安城爱中国，让那些中国人在美国享受同样的权利有关啊。当然后来这个也是几经波折啊，不是一下子就这个平稳的前进。后来美国有段时间又把这扇门关上啊，那是后话啊。那我们想讲的呢，这个普安城后来完成欧洲的访问之后呢，普安城在1870年左右的时候呢，就在俄罗斯彼得堡病逝，再也没有回到美国。那个时候他才多少岁？跟我们中间很多人年龄差不多，或者比我们还年轻。他那个时候才49岁，就客死异乡啊。那因为他在这个美国，在湾区啊，旧金山湾区的这里的一些居民里面啊，这个留下了非常深的这个印记啊。所以呢，在1868年那个普安城条约签约的那一年啊，这个啊，旧金山这个我们跑团里面有一个分舵，就是半岛分舵，半岛啊，就是那块土地的那个。那些人呢，就是新建这个城市的时候，哎，就把这个新建的那个城市叫做 Burlingame 啊，就是纪念，其实就是纪念这个普安城啊，因为它代表，它其实是代表建了一座桥，在中国与美国的两国人民中间啊。所以今天如果你有机会去到这个 Burlingame 的 Bay Trail 跑步，或者在海滨稍微走一走啊，或者进到那个公园里面去看一看那个纪念的那个石碑啊。其实我们是在这个见证这一段历史，在享受这一段历史给我们现代人的这个祝福啊。其实这是一段关于一个美国人真心爱上中国历史。那普安城呢，他就是一个基督徒，他相信人人平等，相信每一个民族都有尊严啊。正是这种信念，在19世纪的外交世界里面是非常罕见的，他的信仰也让他成为不一样的这个外交官，也就是他不是来到中国去剥削中国、压制中国，而是来服务中国啊！这是普安城啊。我们呢，如果仔细看的话，你会发现中国的这个大学的建设其实很多都是跟传教士有关。中国在1949年之前有非常著名的13所的教会大学这个教会大学里面很多教会大学当然全部都是这个教会建的啊。那其中呢，我们要讲一所大学啊，这所大学呢，这个它其实是跟美国有特别的关系的。大家知道这个清华大学啊，我们中间或许你还是清华毕业的，或者你的朋友。那我也有朋友，我这个跑团里面有不少的人是清华人有的时候看他们这个跑步的时候还有个标记是清华队的啊，或者怎么样。那清华是中国也包括台湾啊，台湾也有一个清华大学啊，都是非常顶尖的名校啊。这个北京也有清华，那个台湾也有清华，很多的特别是这个工科类的啊，这个工程师。科学家很多都是从这个清华出来啊，但是其实清华的起源呢，有一段很多人不知道的历史。清华大学呢，其实是一所美国人出钱建的学校，目的呢是把中国最优秀的学生送到美国去读书。其实这个出钱建呢，其实要从这个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这个讲起啊，大家知道义和团运动当时其实是非常暴力的一场排外的这个驱赶或者这个杀害外国人，特别是一些的传教士基督徒有关的这样的一次运动，在教会历史上也被称为庚子教难啊。那么义和团爆发之后呢，这个八国联军这个攻入北京所以在1901年的时候，清政府就签署这个辛丑条约，总共赔偿这个银两是4.5亿白银史称庚子赔款啊。那美国有很多的这个传教士美国人这个可能在这个战争当中失去生命，还有呢这个战争当中可能会有一些战争赔款但是呢，美国呢， 这个在这个赔款当中分到3300万美元啊，这个在当时当然是非常庞大的一个数字，但是呢，发生了一件非常不寻常的这个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美国社会里有一批还是有良知的人啊，特别是一些传教士、教育家，他们呢游说政府，他们说这笔钱取之过多，其实应该退回，特别的来帮助那些中国的学生赴美留学。为什么中国的人在当时会有一次这个兴起这个义和团的运动？其实又就是因为他们的心智未开，他们对外国不了解，所以呢，这笔钱我们不如就帮助他们来到外面来这个学习啊。那当时的这个伊利诺大学的校长埃德蒙就给这个罗斯福总统写了一份备忘录，说了一句著名的话，他说：“哪个国家教育了这一代的中国年轻人，哪个国家就将在精神和商业的影响上获得最大的这个收益啊！把钱用在培养，特别是培养中国年轻人的身上。”所以呢，1908年的时候，美国国会正式通过决议，将庚子赔款的这个部分啊，其实是超出实际损失的部分啊，这个把它退还给中国啊，专门用于这个教育方面的。那清华学堂就是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在1909年的时候，清政府呢设立了这个由美学务处啊，开始呢这个选拔留美的学生。1911年的时候呢，北京的西郊的这个在清朝的一块皇家园林的基础之上，清华学堂的正式的建立。它的建立呢，就是专门为赴美留学做教育预备的。所以清华大学呢，从第一天开始，其实就是中美之间的这个桥梁的学校。那台湾的清华大学呢，是在四九之后，就是在1956年的时候，在这个新竹建立啊，同样也是继承了这一个精神。那在这些留美的学生当中，有哪一些人呢？这个第一批的这个留美的学生呢，是在1909年的时候从上海登船赴美啊，之后呢，又有几批的留美学生非常了不起。这些人像这个大家比较熟悉的胡适啊，胡适是北京大学的教授，新文化运动的这个旗手，后来也出任过这个驻美大使啊。他用英文向西方介绍中国的这个现代思想啊，还有呢这个赵元任啊，是语言学家，还有呢。竺可桢大家比较熟悉啊，是气象学家啊，他是那个浙江大学的曾任的这个校长，曾经校长啊，还有呢梅贻琦啊，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他也是当过清华大学的这个校长，他讲过一句话，他说：“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乃是有大师之谓也”啊。还有这个詹天佑我们当然也非常熟悉啊，这个中国的这个铁路工程师啊。这个主持修建京张铁路啊，在当时都是做出非常多的这个贡献。那这些人其实都是当时的这个那笔这个赔偿款中的一部分啊，用来资助这些人这个来到美国来留学的啊。那么其实呢，在清华之前还有一个更早的故事，这个故事呢，跟这个右边这个人就是这个叫做容闳有关啊。那这个人是广东人，在1854年的时候，他就从这个美国的耶鲁大学毕业，成为第一个在美国大学当中毕业的中国人就是这个容闳他呢回到中国之后，用20年时间，说服当时的这个很封闭的这个清朝政府，在1872年的时候启动了这个幼童赴美计划，分4批，总共的120名的中国幼童，平均年龄才12岁，漂洋过海去到美国，住在美国的家庭，比我们早多少多少年啊？差不多150年前了。150年前，原来就有这个容闳的说服清朝政府派遣这个中国的孩童就到美国来这个读书那这120个孩子当中有哪些人呢？有这个唐绍仪这个中华民国第一任的这个国务总理还有蔡绍基这个北洋大学第一任校长还有很多这样的人都撑起了当时的中国近代化的半边天 那其实呢，容闳能够走上这条路呢，其实离不开一个人。其实当时呢，有不少这样的人啊，就是那些这个传教士。那影响容闳的那个传教士就是勃朗啊。那这位传教士呢，在容闳12岁的时候呢，就带他到澳门的教会学校，给他接触西方的这个教育。后来呢，又帮助他到美国来读书啊。其实呢，如果没有这一个传教士的这一种爱心的这个支持培养就没有容闳，没有容闳的话呢，就没有当时的幼童留美计划啊，没有幼美幼童计划呢，就没有后面的这些人所以呢，历史的链条往往是从一个个人的爱心开始的啊。那我们再看一看这个美国人在中国留下了什么？前面讲到的是传教士来到中国啊，好像有的
有
时
的
候，
时
我们
候，
以前的
前面
这
几
一
个。
个什么声音，我们以前的这个教科书啊，好像会看到说，传教士来中国是帝国主义，是跟着船坚炮利来的啊。这个问题呢，刚好我们借着今天机会就可以回答一下啊。其实那个时候确实是有帝国主义的这种丑陋啊，有这种殖民的罪恶，有不平等条约的这种欺压这种都是非常真实的。当然，我们也不是说要去美化它但是呢，历史呢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其实，在船舰的这种影响阴影之下有一群人，他们呢不是帝国主义，他们其实是这个带着爱来到中国，他们不是要来征服中国，他们是为的是要服侍中国的所以我们来看一看他们在中国留下什么这个左边这个人，大家看起来就非常熟悉啊。这个他的名字就是司徒雷登啊。毛泽东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别了，司徒雷登》啊。很多人因为这篇文章知道这个司徒雷登啊。但毛泽东笔下的那个画像啊，其实可能不是历史的全貌。其实司徒雷登呢，他是1876年生在杭州啊，没错，是杭州，是我的老家啊，杭州。那因为什么他会出生在杭州呢？因为他的父亲就是在中国的传教士，他是在中国出生长大，他的母语呢其实就是杭州话我是杭州人，所以讲到这个司徒雷登的时候就特别的有感觉那他在中国生活了超过半个世纪，1919年他出任燕京大学的校长，在这个职位上一坐就是27年燕京大学是什么？是当时的13所大学里面，这个最啊，十三所这个教会大学里面，也是整个中国大学里面可能最好的其中一所大学现在的这个北京大学的校园，其实就是燕京大学的这右边这幅图就是
哦，
燕京大学，现在这个北京大学那这个北京大学大家知道，还有那个未名湖还有伯牙塔都是燕京大学的这个校园的建筑。燕京大学的背后呢，实际上是美国多个基督教差会联合出资要建的当时呢，也有这个燕京学士当时就想建一个在东方的像哈佛一样的这种大学当时有这样的一个雄心壮志所以呢，司徒雷登呢为这所大学到处的募款无论是一些基金会或者是个人捐助者。都是去他们那里募款，然后希望把燕京大学建立成当时这个亚洲地区学术水平最高的这个大学之一那燕京大学培养了很多中国知识分子，像这个费孝通这个冰心侯仁之都是燕京人司徒雷登在晚年的时候就讲到，他希望死后能够葬在中国的土地上这个愿望呢，后来等了很久，直到2008年的时候，他的骨灰终于被安葬在杭州一个美国人呢，他一生最深的牵挂原来是要回到这个杭州，这是他生长的地方，也是他最终心里所想要归向的这个地方那除了这个司徒雷登之外呢，还有比他这个还有一个是也是在北京那边这个丁伟良丁伟良呢其实也是一个传教士，他是美国长老会的这个传教士，他在中国呢生活了也是超过半个世纪将近60年， 1863年的时候呢，他把这个荷兰法学家的这个这个格劳修斯的这个万国公法翻译成中国啊，直接送给这个清朝的总理衙门啊。那这个呢，是帮助中国呢第一次接触到现代的这个国际法的这个体系啊。在那个之前，清朝的这个处理国际事务呢，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天朝思维。啊，他自己是天朝上国，然后其他的国家都是来朝贡啊，所以呢才会有这么多后来的这个跟其他国家的这个战争啊。但是国际法呢，其实告诉你，这个世界啊，只有主权国家，只有条约，只有平等的谈判啊。所以丁伟良翻译的这本书呢，就帮助清朝官员啊，第一次来理解原来这个世界。这个国际有一套的这个交往的这个规则啊，所以总理衙门收到之后呢，后来就下令印刷这个300册啊，分发各省的官员啊，这个印刷费都是总理衙门他们掏钱的啊，交给丁伟良去印啊，这个在当时是非常罕见的。后来呢，到了这个1901年的时候呢，他就成为京师大学堂的这个首任西学总教习就好像是这个西学的校长啊，当时的中国的这个京师大学堂也要有这个学习西方的这种学问啊，所以呢就找到了这个丁伟良啊。那这个京师大学堂就是现在北京大学的前身啊，那由丁伟良主持西方课程的这个教学啊，所以北大最初的西学的基础其实就是这位美国的传教士来帮助奠定的啊。那在北京呢，还有一个医学院叫北京协和医学院啊，这间医学院附属医院大家都听过啊。那这个是中国最顶尖的医院，中南海的领导人看病很多人可能当然现在有点不同啊，但是我想一般的这个想要有好的医疗条件，很多都会跑到协和去看啊。那协和医学院是从哪里来的？其实1906年的时候呢，就是美国的长老会在北京开办了一所医学学校啊。1914年的时候呢，是克洛菲基金会在考察之后呢，就决定要在北京建一所达到世界一流水平的医学院。在当时，他们花了将近2000万美元啊，这个是在当时基本上是天文数字啊，买下了一个王府的地产。啊，然后呢，按照这个美国有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标准来设计校园，所有的设施，很多设施就是从美国运过来啊。1921年的时候开学，这个小洛克菲勒呢也亲自来北京出席开幕的典礼啊。那协和呢也培养了好多代的这个中国优秀的这个医生啊，这个建立了中国的现在的西学西医的这个标准啊。我想到现在可能仍然是中国医学的非常高的一个殿堂啊。那这个背后其实有美国基督教慈善机构和洛克菲勒家族的这个信仰，他们是的信仰是医治人的身体啊。那这个呢，其实也是我想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见证啊。那我们刚才讲到丁伟良啊，那么还有这个林乐滋啊，林乐滋也是美国的一个传教士，他是属于卫理公会的一个传教士。他呢到的是上海，那一年呢他26岁，他本来打算呢这个服侍几年啊就回去的，但是一待就待了这个55年，直到去世。他在上海的时候呢，创办了这个万国公报啊。万国公报是什么？其实就是把外国的一些的发生的事情，外国的一些文化历史包括宪政，包括当时的这个科学技术，以通俗的中文介绍给中国的这个读者啊。那这本杂志，这个最著名的读者是谁？其实就是康有为、梁启超，他们有些思想其实就是从这些书上来的啊。他们就是戊戌变法的这个一些核心的人物啊。所以这个是跟林乐滋办的这个《万国公报》有关啊。那林乐滋呢，还创办了中西书院啊，后来并入到东吴大学，就现在苏州大学的前身。那他在中国生活的55年呢，这个从来没有说要回美国去或者怎么样啊。他去世的时候呢，在上海以外国人的身份下葬啊。那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回美国，他说中国的需要比我自己的舒适更加的这个重要啊。 那其实我们刚才讲的，相对来说还是一些有名的人啊。其实，在这些有名的人背后啊，其实还有很多啊，可能我们都没有记住他名字的啊。他们借着某一些的宣教机构，其实深入到中国最偏远的地方，有湖南啊、四川啊、云南啊，我们以前还去过贵州啊，很多这样的地方啊，默默无闻的在那里啊，这个啊，传福音，在那里建立。这个学校在那里开设医院，在那里服侍啊，当时的中国人啊，有很多很多这还有这样的人。虽然历史的书本上可能没有写下他名字，但是在神的书上呢，一定会纪念他们的名字啊。那其实呢，我们刚才在讲到美国人到了中国啊，其实也有一些中国人来到美国啊，看看他们做了些什么。其实右边的这个就是。这张照片就是宋氏三姐妹啊，宋霭龄、宋庆龄，还有宋美龄啊，宋氏三姐妹。那他们的父亲啊，其实就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啊。那宋美龄就是在一个基督信仰的家庭当中成长的啊，他们很小的时候都在美国留学啊。那宋美龄在1943年的时候呢，她其实有来到这里的美国的国会山啊。1943年的这个2月18号，美国华盛顿的国会山，一位穿着黑色旗袍的中国女性走上讲台，用流利的带着南方优雅口音的英语开始发言，全场4000多人啊，这个被她吸引啊。她在台上说：“中国之所以作战啊，不仅仅是为了自身的。”存续，我们相信，只要任何一个人还有人在受苦，世界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啊！他的演讲进行了20多分钟，结束的时候全场起立啊。那这位女性就是宋美龄啊。那她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的中国人，也是这个应该是第二位在美国国会演讲的这个女性。第一位是。如果没有记错，是英国女王啊。那一次的演讲呢，根本上改变了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也极大的推动了美国对中国在抗日战争上的这个援助啊。当时的这个抗战需要很多的知识啊。从这个宋美龄的43年到美国之行，其实带来了很多的援助。那宋美龄其实就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他的晚年是在纽约定居啊，他每周都上教会，他的生命当中基本上每天都有读圣经啊，最后是106岁去世，啊，我们讲到长寿啊，前段时间有肢体啊分享了啊，有一个视频啊，叫做长寿的这个10个秘诀啊，那原来也有人问过这个宋美龄，哎，你有没有什么长寿的秘诀啊？宋美龄这个。简明扼要的两样啊，是什么呢？就是信仰，还有呢运动。大家会发现，这个跟我们生命袍子还是蛮像的，就是有这个操练身体，也操练境界啊。我们还多一样，要活出爱啊。那还有呢，这个林语堂啊，林语堂大家也比较熟悉啊。其实他的父亲就是。这个林志成啊，是一位基督教牧师，他在教会学校长大，后来在哈佛啊、莱比锡啊拿到这个博士啊。1936年的时候呢，移居美国用英文写作啊，他英文写作，但写的是很多关于这个中国的写的内容啊，所以呢，让美国人呢开始了解中国啊，想要更进一步的想要认识中国啊，有些。人呢，就是透过这个林语堂的一些的作品啊，林语堂在年轻的时候离开信仰，但是当他晚年的时候呢，又回到了这个基督信仰，他也写了这个信仰之旅啊。他说呢，他绕了一大圈，最后发现呢，父亲给我的才是最真实、最宝贵的啊。那另外一位贝聿铭他是一个建筑家。他是1917年出生在广州啊，他在苏州的狮子林那边长大，后来去美国学的是建筑啊。那他有很多的这个作品非常的出名啊，基本上是结合了东西方的这种美学啊，有这个巴黎的这个罗浮宫的玻璃金字塔，那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美国华盛顿国家美术馆的东馆。 啊，在香港我是经常看到，也是经常路过的啊。这个是香港中影大厦，这个很特别，代表着中国的族的那种节节上升啊，很特别啊。他自己说，他说我试图在建筑里同时表达中国和西方对美的理解，他们并不冲突，可以共鸣啊。所以很多时候他用这个一些的材料啊，这个玻璃啊、石头啊、光，做了这个外交官做不到的事情啊，让东方的美学跟西方的美学彼此的这个理解啊，彼此的融合啊。那另外呢，讲一个很特别的人啊，这个是牧师的一个家庭，他名字叫许晴啊。那他呢，其实是像我们这个100多年后啊，来到美国，有不少人你是为了到美国来淘金啊，或者是为了学位、为了家庭、为了事业啊，这个。许晴的这个人呢，他在这个19世纪中，在大概1850年左右呢，啊，他是广东的一个小山村里的一个孩子，他呢年轻大概10几岁的时候呢，他随着他的亲戚来到美国，来到美国干嘛呢？当时来到美国人啊，大家如果现在到旧金山的市政厅那边有一个公园啊，就有一个雕塑的一个作品，就是描绘。当时这个19世纪中或者更早的时候，那些人到美国来，湾区旧金山来，就是为了这个挖金子啊，就是为了淘金啊。那他跟他的亲戚呢，到了旧金山来呢，也是为了这个也是为了这个要找财富啊。但是呢，这个神真的可能有特别的安排。神安排他呢，到了一个，先有一个打工啊，这个他打工的那个地方不是是淘金的地方是可能是从家庭的一些的这个而且老公做起啊，那个那户主人家呢，就是非常虔诚的长老会的这个信徒，那就带他到这个应该我没有记错是在奥克兰的这个长老教会里面去聚会啊，去了之后呢，他慢慢的这个。感动了，就开始想要更多的了解基督信仰。然后那个牧师呢，也愿意培养这样的一个中国来的一个这个年轻人。然后呢不断的培养他。后来呢，年纪大一点的时候呢，就资助他这个可能是教育资助啊，资助他去读神学读了神学之后呢，他怎么样呢？他后来呢，就到这个纽约去开拓教会大家看到的。这个左边这个人就是这一个许晴，右边这个人是谁呢？当然他站在旁边就是他的太太啊，但他的太太你一看就是外国人他们是在纽约开拓教会的时候认识的啊。那他们在纽约的时候呢，因为建立这个纽约中华长老会是这个完整的翻译应该第一。中华这个基督教长老会他在那里开拓这个教会，后来又在那里牧养因为那个时代的这个纽约的唐人街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热闹光景在那个时候，很多的华人受到歧视，生活的环境非常的贫穷跟孤立所以许晴在那里建立教会，就是左边的这张图建立教会就是唐人街里的一盏灯，他帮助很多的华人。移民找到工作，处理一些法律纠纷，学英文，融入社会然后呢，他的家呢也成了一个特别的地方，他的家，这个特别的有吸引力这个叫开放家庭，让那些年轻的那些留学的这个学生，留学的这个华人学生，都到他们家里来因为那些人可能语言不通可能文化憧憬可能没有家人亲戚所以许晴的家呢，许晴牧师家呢，就成了那些年轻人在异乡的这个精神家园礼拜天、礼拜周间就聚餐或者接待这些年轻人，他们呢在许晴的牧师的家里就找到温暖，找到方向，也发现了信仰。那其中呢有一些呢，这个跟许晴牧师啊，许晴牧师他们家里有很多女儿就是发展出了这个恋情。那这些女儿女婿，后来就回到中国去的时候，对中国当时的现代化建设也成了非常大的这个贡献这些人当中， 其中有一个女婿，她的名字叫做晏阳初啊，她被称为世界平民教育之父啊。她影响不仅仅是中国啊，她对整个这个平民教育影响非常大啊。她是耶鲁大学的学士，普林斯顿大学的硕士啊。那晏阳初当时呢，跟随基督教青年会啊，在法国服侍华工啊，这个帮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替华工写家书，帮助他们这个寄信到这个他们的亲人家乡那里啊。那他写着写着呢，心里就涌起一个想法：为什么不教他们写字呢？所以呢，后来呢，他就帮这些华工在那里让他们教他们认识这个认识文字啊。那让他比较感到震惊的是呢，这些被社会认为是最底层、没有希望的农村劳工呢，他们学习的非常快，所以呢，他们不是没有能力，而是没有这样的机会啊。有一个华人华工呢，这个写字之后呢，就寄给写了一封信给家里妻子啊。后来他就告诉晏阳初啊，他说：“我老婆说，她从来不知道我这么聪明。”晏阳初在日记里面写：“我发现了这个打引号，发现了人啊。”那他回到中国之后呢，他放弃城市做精英知识分子的机会啊，就扎进河北省的一个普通的县定县啊。他住下来，跟农民们一起生活，推动平民教育，就是教他们识字啊，教卫生，改良农业，推动公民意识啊。我觉得还蛮感谢主啊。这个其实，这个圣经传播过程当中啊，有不少人其实借着读圣经，在学会了这个认字啊。那晏阳初的目标呢，就是让中国最底层的农村人活出自己的尊严。1943年的时候呢，美国《时代》杂志评选现代世界中最具革命性贡献的10个人，那其中就有晏阳初，他的名字呢跟那些像爱因斯坦啊、杜威啊这些人呢都同列其中啊，所以一个从四川农村出来的中国人啊，被全世界认可，认可为这个改变人类历史的人物之一啊，那他就是这一个许清牧师的这个女婿啊，其中一个爱丽丝许的这个先生啊。那第二位、第三位女士要，其实有好几位啊，她家里女孩子特别多啊。第二位是这个朱友榆啊，她是当时中国圣公会的主教，是从哥伦比亚大学的这个博士毕业，后来在中国的圣公会里面就成为这个主教，在帮助中国建立本色化的教会运动当中做出重要的贡献啊。然后另外一位呢，这个桂志廷呢，他是武汉大学的物理系之父啊，在芝加哥大学拿到这个物理学博士啊，后来回国，在武汉大学的里面创建物理系啊，那这些都是跟这个许清牧师有关啊，这个也是心里好像特别有感动的一个人啊，许清他没有在历史课本里面留下他的名字啊，因为他不是政治家，不是将军，不是大的思想家，他只是一个好像只是一个唐人街的一个华人牧师啊。但是你看看他的这个服侍的接待那些年轻人，接待那些特别想念家乡的那些人然后塑造了当时推动这个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那些回到中国那些年轻人啊。哥林多前书3章说，保罗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但是唯有神叫它生长啊。”我想神借着不同的人都是在做同样的一个事情啊。那晏阳初的中国的平民教育后来又扩展到菲律宾、印度、非洲、拉丁美洲啊，影响了很多很多人啊。那这一个从旧金山出发的，原来到旧金山要来挖这个世界的金矿的这个人，后来在美国，在旧金山湾区找到了真正的财宝就愿意撇下其他的，欢欢喜喜的，为了得到这个宝贝这个宝贝就是福音信仰我想呢，这个时候我们稍微停一停把今天讲过这些人放在同一张的这个图上来看一看，从美国到中国的 像前面讲到普安城，就是 Brigham 的这个人物的这个命名的这个人代表中国出访世界，为中国人争取权利丁伟良翻译这个万国公法奠定当时的这个外交法的法律的基础北京大学的这个西学总教习还有这个斯图雷登生于杭州他这个是北大校长。林乐之创办《万国公报》还有洛克菲勒基金会，还有其他更多的无名的那些宣教士那些爱中国的那些基督徒传道人或者宣教士那还有从中国到美国，又从美国回到中国，像容闳他是第一位在美国的这个大学毕业生。耶鲁毕业的，后来主导了幼童留美计划，还有宋美龄还有林语堂，许晴、林金贝、晏养初这些人这些人差不多就跨越了这200年那他们留下的不是条约，不是军队，而是大学、医院、书籍、建筑、思想最重要是一个人，他们都是一个被改变了的人。其实跟我们原本计划今天要讲的，这个课堂蛮一致的。我们今天原本的纪要这里是讲到人论，是认识心造的人我们是心造的人，那这些人呢，其实也是心造的人之一其中一个他们有什么共同点？他们有跨越边界的这个勇气，跨越这个文化鸿沟、语言障碍、种族偏见的勇气。他们有什么特点？他们不为个人的利益，像这前面讲到好多人，他们都是几十年没有回美国。像容闳的话，放弃在美国的前途像普安城的话，客死异乡等等等等，他们不为个人利益，而是为了一个更高的，愿意分享福音，因为他们被爱，他们把这个爱愿意活出来愿意分享出来。他们还有什么更重要特点？因为他们都。有来自这个就是基督信仰影响下的世界观，这样的世界观会知道，一个人每一个人，无论种族，无论国籍，其实都是按着神的形象被创造的，都是有尊严的，都是值得被爱的，都是值得来帮助的。其实正是这个信仰，让他们这个看见了对方，看见了那个打引号那个人真正看到人，而不是把人当做工具所以呢，我们今天的护照这个2026年这个川普跟习近平主席他们在北京这个又是握手道别各自回家峰会结束，但是历史还在继续这个媒体呢，好像很多时候充满对立华人社区呢，其实在美国的话，有的时候也夹在中间今天呢，我们不是说要站在哪一边其实我们要做的是成为一个和平之子在仇恨的地方播下友爱在这个受伤的地方播下关怀也就我们其实是要做那条连接线，做那个桥梁今天如果你是在美国的基督徒，那我们要关心到中国的弟兄姊妹，关心到我们的祖国关心到那一个个的人如果你在中国的话，你也可以为美国祷告或许你这个懂中文又懂英文理解这个中国文化，也知道美国的价值体系我们呢不是旁观者，我们要做这个连接者像以斯帖书里面讲的到了王宫，岂不是为了这样的机会嘛？所以今天无论是在湾区。或者是在中国的某个城市，再或者在其他不同的地方我相信神对我们都有我们的使命我们的这个特别的呼召成为主的见证成为主的福音的鸽子那我们可以做什么三个实际的行动，我们可以为两国祷告，不是为某一方赢而是为理解、为对话。为和平为福音的门在两国保持开放我们这个今天我其实有个感动是也特别为着 在中国的有一些可能还没有得到自由的那些特别的那些为福音被囚的人特别的祷告，希望他们能够能够早一点能够出来跟家人团聚也可以为你认识的身边的这个中国人或者为你的这个邻舍来祷告。其实，在美国加州就是华人最多的一个州在洛杉矶、在湾区、旧金山湾区，还有在纽约这三个地方是华人最多的地方，有非常多的中国的这个留学生打工者新移民等等其实也是我们的这个合场怎么样以这种聪明智慧来做福音的见证这个也是我们需要的行动第三呢，其实也是用你自己的位置来做贡献，不是说要成为一个名人，其实像许勤牧师一开始做的，其实就是一个开放家庭，接待人过来那这些就成为跟那个非基督徒的这个连接没想到许勤的家，他当时接待那些人的时候，他不知道，但后来这些人改变了世界，改变了中国特别当时的中国我想我们或许做的是一件件的小事情，但是在神眼中，如果你是凭着爱心做的，你是为了福音去做的，一定也是会被神在永恒当中纪念的好，最后我们要说的是，回到最初的问题在总统与主席之间，究竟什么是真正连接两个大国的那个东西？其实不是某一些花的种子，不是某一些订单，不是某几个协议最重要的，我觉得是人，而且我特别的觉得是有信仰的人，是那些相信每一个人都有尊严、相信爱可以跨越边界的人在 Birmingham 那边在 Bay Chill 那边在那块纪念石那里很多人在那里，我早上有时候去跑步的时候，很多人就在那里跑步，很多人在那里路过，也有可能你过几天你就要飞机要坐过飞过你可能不知道那个城市，原来那个城市背后有一个美国人曾经代表中国站在世界面前等等这个要讲的还有很多但是我想我们或许也是成为一个连接线这个成为。不一定要被这个文字记下来，但是是在神眼中看为宝贵的人愿神能帮助我们在两者之间就成为那个有信仰、有爱、有勇气的人好，我分享就到差不多到这里这个是我们的油管直播的这一个频道YouTube，我们的频道是 Bible Runners 然后我们的系列讲座目前是每周五美西时间的6点半，北京时间的周六早上的9点半目前我们通常情况下我们是在讲这个基要真理与门徒生活但是有一些特别的情况之下，我们会有一些的专题讲座。那像上一次的话，我特别讲了这个唐崇怀牧师的生命见证那我们更多的时间呢，我们会有一个圣经马拉松就是组装的这个讲解圣经从周一开始一直到周五美西时间的早上6点半北京时间就是晚上9点半，周一到周五都有那主日的时候，我们也有这个线上的主日崇拜，每周的主日美西时间的6点半早上，北京时间的9点半晚上我们都是用同一个 Zoom 号欢迎大家这个一起来参与交流好，我分享到这里，今天有点长看看大家有没有一些回应、讨论、交流刚才有个朋友在问我们的这个的视频回放的话，其实在 YouTube 上面就可以看到我刚刚有把这个视频直播连接到这个 YouTube 上面 所以大家可以在视频当中那个回放就可以。好，大家有没有其他的这个问题讨论？我们大概15分钟的时间啊，我们有总共是1个小时15分钟左右的时间。大家也可以谈一谈你怎么看中美两国的关系啊？其实以前我们可能的教科书里面都会讲这个美国啊，其他一些国家在当时似乎是做了很多这个让当时中国人这个受伤的事情啊。但是其实我们看到的也有一些我们承认有一些的这些的这个这个对中国受伤的这个事情啊，但是也有一些的这个西方来的人，他们是带着爱来中国的啊。对中国的改变也是非常大的。有没有朋友要回应一下，或者有问题要问，或者谈谈你自己的看法？再或者你是今天第一次加入的，也欢迎你，可以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在哪里啊？我看到了好几位老朋友啊，欢迎你们。大家有没有问题啊？或者是回应？
专
或
业
者，
课。
好好好，哦，我看到
我们一
这
个
个，
小组的人在跟着一起听呢。
哦，好啊，好啊，
对，说这个听得非常好，
哎，谢谢，
谢谢
谢
钟
谢，
博士。
谢谢，我们今天特别安排了这个特别的这个讲座啊，特别的讲座献给特别的你。
我到加州这边过来，10年前就新住在柏林，住了5年。
嗯哼
对。
，Birmingham，对，我也是当时第一次看到那块石碑的时候，原来有这样一个故事。
对，我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谢谢谢谢钟牧师。
好，谢谢。其他的弟兄姊妹或者朋友有没有要回应的？或者我先把这个视频录音关掉，大家可以想一想看有没有要回应的。我把我的微信告诉大家，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啊。我们有个微信群啊，当然我们也会建以后的这个其他的群。